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主，你恩待我们，你再用你的爱来把我们召聚在你的脚前。就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再把自己奉献交在你的手中，盼望在新的一年，主，我们对你的旨意更加的认识，主，我们向着你更加的顺服，主，我们的心更单纯的要你。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你面前，主，能够做个讨你喜悦的人。主，在这新的一年，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真的是一个一个被你兴起。主，让我们能够更爱你。主，让你的家，让你的教会也能够更多的，主，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活。主，讨你的喜悦，成为你的见证，让仇敌羞愧，把荣耀归给你。愿这新的一年，主啊，你预备我们整齐，好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愿你这个爱不断地激励我们，好，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来向着标杆直跑。主，祝福今天早晨的聚会，再与我们同在，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是来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的最中心点，因为他们是来到第二回合，就约伯跟他朋友三个朋友第二回合的第二个朋友的对话。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这第二个朋友就是比勒达，比勒达的特点就是他有知识，我们都知道知识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曾经说过，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但这个知识呢，不能是在头脑里面而已，因为在头脑里面的话，这个知识只是让我们自高自大。这个知识可能不但不能够造就人可能反而压制了人。这个知识呢没有爱所以不能造就人。但如果知识在生命里面，我们知道这能够造就人，这里有爱能够建立人。所以知识一方面非常的重要，但知识我们必须在生命里成长这是比勒达第一个特点，就是知识很丰富。第二个特点，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心思型的人，他很注重思考。我们知道思考非常的重要，思考不仅仅收集的知识，他更加以判断分析，也带下正确的结论。所以思想在我们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思想如果没有经过更新的话，就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思想如果心思如果被更新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查验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心思如果没有更新，所带下的结论可能定人家的罪，就好像比勒达就定了约伯的罪，他认为他的儿女可能得罪了神，所以神使他死亡。他认为约伯因为他不正直，心不清洁，所以神降罚于他。你看，这是心思没有更新所带下的结果结果定人家的罪。那比勒达第三个特点就是传统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一个传统主义者呢有他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跟随传统的话，大概你不至于出错因为这是前人所留下来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传统落在人的遗传里面，那可能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与神的旨意相反而且传统呢常常是我们进步的阻拦，成了我们的束缚，使我们失去启示跟亮光这是上一次我们在读比勒达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特点比勒达因着约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所以他就讲了很重的话他把恶人的结局摆在约伯的面前，让约伯看见如果你不悔改你的结局就是这样子。他把约伯比喻成一棵树下面的根上面的果子都断绝，而且呢他无子无孙到最后呢无人祭奠，所以那话是非常的重非常的伤人。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是比勒达在上一章所说的话。那自然约伯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那讲到约伯的反应之前，我们需要来讲一下，来回顾一下约伯的历史。我们知道约伯在约伯记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不仅仅是人这么看他，他自己也这么觉得，而且神也这么为他做见证。所以约伯的确是一个与神同行，他有一段经历的人。所以神以他为喜悦，神甚至拿他来向仇敌挑战。结果仇敌就说，撒旦就说，是因为你用篱笆把他围住，祝福他，保护他，所以他当然他要敬畏你，他要爱你。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都撤去的话，他必当面弃绝你。所以神接受了撒旦这个挑战，所以撒旦在一日之间把他的财产、儿女等等全部出去，所以这非常厉害的考验。但是约伯呢，他不只以他的口犯罪，他不妄评神，不以身为愚昧，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站立得非常的稳。结果第二次撒旦又来了，神说你有看见我的仆人没有？他心中实在是纯真，当然撒旦非常的不服气，又再次挑战，所以神就把他交给了撒旦。结果在很短的时间，你看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而且呢他用瓦片在刮他的伤口，他可以说被人隔绝，坐在灰尘里、炉灰中在那个地方与人隔绝。但是呢，甚至他的妻子都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当面弃绝神死了算了。在这样的打击里面，约伯仍然不以口犯罪。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是不是对约伯太残忍了，为了跟仇敌征战就让约伯受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到第二章就结束了。但是后面我们发觉还有继续的故事，而且写了那么长的篇幅，我们就知道其实神不是为了撒旦挑战而已，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不需要有第三章了。所以我们知道原来神在约伯身上，神自己有一个结局，因着这个结局呢，神要成全他的结局，所以神使用撒旦，神使用他的三个朋友来制作约伯。那约伯碰到这三个朋友之后，他就被激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个朋友的话摸到了约伯心的深处的一个痛处。这个痛处呢，是约伯不愿意人碰的，因为约伯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他有一个夸口，或者说他有个骄傲，就是他的纯正，他向着神的纯正，他的公义，或者说自义，他在神面前的完全，这是他的痛处，这是人不能摸他的。你可以拿掉他的财产，你可以甚至可以拿掉他的儿女，你甚至可以对付他的身体，这些他们都能受得了。但是呢，这一点，这个痛楚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当这三个朋友开始误会他，开始说他在神的面前其实并不完全，并不敬畏神，他并不公义，这一点让约伯受不了，所以约伯必须要反驳。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可能都有一个痛处是别人碰不到的，不能摸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别人很多的误解或者其他的事情我们都还能忍受，但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个点是我们最坚持的，是别人最不能碰的。别的点我们还可以忍受，在那个特别的点上呢，神要来摸我们，神要来对付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暴露出来，神好来制作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这是约伯的痛处，这是人不能碰的， 这也可以说是他里面的一个骄傲，他必须要持守的。你不能误会他这一点，你误会他这一点呢，他必须要来反驳。这就是我们看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一直在争执那个焦点。那在这里我们要另外先提一件事情，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吗？圣灵充满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简单的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当环境来逼迫他的时候，当人来误会他的时候，当事情好像在那里压榨他的时候，从他里面被榨出来的是什么呢？那是神的恩典，那是基督的性格。换句话说，他压出来的呢，乃是爱，乃是宽恕，乃是忍耐，乃是长久受苦又有恩慈。这样的人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压榨他，逼迫他，到最后榨出来的是什么？乃是神的爱，神的怜悯，基督的性格。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得着的。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生活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是应当他灰心的时候，但他能够说，父啊，我感谢你，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你看见环境来压榨他的时候，甚至他失血约翰来误会他的时候，他的工作似乎不成功的时候，里面没有苦读，里面没有失望，他反而是感谢，他认为这是神的美意，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神赐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你记得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羞辱，吐唾沫，鞭打，给他戴那个荆棘的冠冕，但是他被在这么煎熬这么痛苦的时候，他被压榨出来是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但也许我们会说，这只有主能够做得到。但事实上你看斯提凡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斯提凡在那里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圣经上说到斯提凡，特别讲到他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愿主不要把罪归给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差别没有？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乃是他里面那些旧造的东西被倒空了，他里面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所以当人在压榨他的时候，当环境在逼迫他的时候，他压出来是什么？他是基督的性格，乃是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忍耐。所以当我们看到约伯被压榨的时候，他出来什么是苦读，对不对？是很多很强烈的反应。这我们不能怪约伯，因为约伯是跟随神其实也很久的，但神要继续在他身上做工。如果神没有借着这个朋友在他身上做工，我们不认识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约伯自己也不认识。但是神要借着这个来把他做得更完全，用新约的话来讲呢，要让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譬如说受到了逼迫，或者说被受到了误会，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那我们会责怪就是这个环境或是人或是事对我们的逼迫造成我们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火药，人点火的话不会爆炸。所以问题我们不能怪人家点火， 问题是怪我们里面 有炸药，如果没有炸药的话，人家点到火也不会爆炸，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里面有苦毒啊，里面有出于天然的东西呢，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爆掉了。约伯就是这个样子，当然约伯远远的比我们还好，我们远远比不过他，他比我们强太多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是看一个原则，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约伯这么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在他身上还有工作。如果不是借着这三个朋友，我们真不认识约伯。如果不是借着这三个朋友，约伯也不认识他自己，他里面是这个样子。但有一天他被神制作成了以后，人他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出来了，乃是神的爱，乃是基督的性格的彰显。所以为了这件事，为了约伯记，我们是要感谢神，让我们看见这条路，神为什么要制作约伯，神为什么要制作我们，神为什么要掀起这么多的环境来，好像来对付我们，来逼迫我们，而在家庭里，在工作上，甚至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因为他要制作我们，要把我们做得完全。有一天我们碰到任何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环境底下，我们乃是在环境的上面，我们能够超越这一切的环境。所以神就借着约伯的这三个朋友点了火，把约伯给显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在读今天要读的第十九章之前，我想我们要特别交通的话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在这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身上，神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你看在新约的圣经里，我们就看到像我们的主像斯提凡，他们在受压迫的时候居然是这样的反应，实在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但圣灵充满的结果呢，是我们自己要先被倒空。这是我们读约伯记我们要首先要讲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约伯记十九章它大概分成四个段落而且很容易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你用一句话来解释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话就是第六节那里讲到神在那里轻抚他，神轻抚他用网罗围绕他第二段呢就是第七节到十二节你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十二节他讲到神在攻击他。所以第一段是神轻抚了他，就是轻抚约伯。第二段呢，约伯觉得神在攻击他。第三段是从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神在逼迫他他讲到神逼迫他。那第四段就很好了他说我要在肉体之外见神，因为我的救主主活着这很特别的神轻抚他，神攻击他，神逼迫他，结果是那什么呢？他看见了救赎主活着，他必要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这一章蛮特别的，但是也蛮重要的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路属灵的原则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我想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在第二节里面约伯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我们晓得比勒达以及另外两个朋友基本上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的，你不能说他的话不对但是很多时候你话对不一定能够帮助人，这是我们常常不懂的。我们常常以为你话对了，你就能够帮助人。但是在属灵的事上，你会发觉，话对也不一定能够帮助人。比勒达的话其实是对的比勒达 第八章，在第八章第三节的时候特别提到，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这话没有错，神不可能偏离公平，也不可能偏离公义。八章二十节他也提到，神必不丢弃完全人，这话是对的，神从来不丢弃完全人，神也不扶助邪恶人。所以这些话都没有错，但是很奇妙，这些对的话却带给人痛苦。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功课，很多时候我们坚持我们的对，用对的话呢反而压制了人，反而伤害了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争辩对和错，我们即使争对了争赢了，你知道别人大概也不接受，甚至可能生气就走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欢而散，好像我们赢了小的战役，失去了大的战场。所以你看见在属灵的事上，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你对了你就可以用话来压制人家。所以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这些话，这些对的话呢，搅扰他，这些话呢，这些言语呢，压碎了他。他说，你们要这样对我，要到几时呢？第三节说，你们这十次羞辱我，这十次在圣经里面不一定指的刚好十次，它甚至比这十次更多，十次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一个很多次的意思。换句话说呢，这些朋友本来是要安慰他，这些话呢就反而羞辱了他。他说，你们苦待我，你们也不以为耻。换句话说，他这些话讲得非常的重，这些话他自己的感觉是他们在苦待他，但这些人没有感觉，自己不觉得羞耻，所以约伯实在是被激动了。他说，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吗？你就该知道是神亲赴我，用网罗围绕我。我们知道彼得达在十八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因为他里面没有光，他在黑暗里面走，所以他迟早要被自己的网罗给绊倒。但是约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该知道是神他在亲赴我，用网罗围绕我。你知道像这样的环境啊，就约伯所遭受的这些环境啊，这些朋友的这些话啊，不仅是对约伯的一个很厉害的考验，事实上同样的环境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厉害的考验，因为我们常常不能解释，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光景，我们尽量能够做得这么好，讨神的喜悦，但是现在遭遇了这样的难处，我们实在不会解释，所以这成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义人为什么要受苦？如果我们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如果我们是从苦难当中来认识神，你会发觉我们会突然的。所以对于这些属灵的事情，你绝对不能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你必须要懂得属天的角度。你不能从苦难来看神，你必须在神的宝座的眼光来看苦难，你才会明白这一切的意思。约伯是在他自己的里面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在苦难中他要试着要来认识神，这是相当的难。所以我们总是要从神的眼中来看苦难，从宝座的眼光来看，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我们才会像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所说的，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这对我们，对约伯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如果我们接受神在我们周围一切的环境，即使我们不会解释，我们不懂得怎么解释，而我们不但接受，我们还献上感恩，知道他不会错，他永远是对的，我们愿意来降服，以颂赞为祭献给他的话，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我们虽然对周围遭遇的事情不明白，但是我们要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智慧，我们才能从这个环境里面出来，然后我们能够得到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那个工作。所以这个是在第一段里面我们看见约伯在受到了搅扰之后呢，他认为神在轻覆他，用网罗围绕他，这是第一段我们所看见的。第二段给我们看见呢，他说我因委屈，就第七节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特别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神好像 不答应我们，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第八节说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这里约伯的感觉是神用篱笆把他拦住，他拦住他的道路，让他没办法走过去又使他的路黑暗。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撒旦就是这样控告，说神用篱笆围住约伯祝福他保护他。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约伯的感觉是神用篱笆拦住他，让他不得经过。而且如果你读到第二十九章的时候，约伯想到从前的时候，他说他想到神怎么对他呢，他那时神的灯照在我的头上，就约伯记二十九章的第三节他说那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神待我有密友之情，那是他从前的光景。但是现在呢，他使我的路径黑暗，以前他可以借着神的光经过黑暗，现在神的光不照在他身上，他的路径是黑暗的。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约伯想到从前的时候，他二十九章他也提到，他那时候他是以公义为他的衣服，以公平为他的外袍跟冠冕，所以他那时候非常荣耀的。但现在呢，他的荣光被剥去了，头上的冠冕被摘去了，所以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约伯曾经有过这么荣耀的过去，他曾经处过这么荣耀这么丰富的地步，现在呢落到这么卑微的地步，他没有办法想得通，没有办法接受。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边特别提到他说他知道怎么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卑贱，他在凡事上他得了秘诀，这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如果曾经是处过丰富的人，我们知道你再处卑贱就很难了。所以约伯他受不了，他的荣光被剥去，他从前真的是有荣光。如果你读二十九章的时候，他真的是头上戴着冠冕，每一个人都尊崇他，而现在是把他这些都剥去了，他不知道怎么相处。但保罗他学过，他知道秘诀在什么地方，他靠着他家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现在神在约伯的身上呢，事实上在制作他，但是他完全不清楚。他在四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战略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所以你看见神在攻击他，围困他，这是他在第二段的经历。每一段的经历神都有特别的目的，等一下我们要来讲的。所以这第二段 第一段神谦服他，第二段神攻击他，用四维的在他帐篷的四维来安营他，啊，来安营。好，第三段从43节到22节啊，你就看见神在对付他什么？对付他的情感。所以你如果注意的话啊，第一段神谦服他，用网罗围绕他，对付的乃是他的意志，把他压制下来。第二段呢，神对付他的心思，让他想不透。第三段呢，现在神对付他的情感。你知道我们的魂里面就是包括了情感、心思跟意志，这个必须要破碎的。这个破碎以后呢，神才在我们身上才有工作。所以现在来到第三段呢，现在神要对付他的情感，神怎么对付？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们读约伯记读前面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兄弟，他有姐妹的，他没有提的，在这里稍微提了一下，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如果你读到末了，读到42章，你就看见他的弟兄、他的姐妹出现了。所以现在呢，神把他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你看，神在对付他天然的情感。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这是神做的。你看他特别提到这是神做的事情，他把我的弟兄，他是我的亲戚，都是他，都是神做的。在我15节，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连仆人都不理他。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18节，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21节讲得很可怜，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他觉得神在逼迫他啊，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所以这里都讲到神在对付他，所以他知道每一次他在辩论的时候呢，他知道最后面是神在对付他，神在轻覆他，神在攻击他，神在逼迫他。神对付的那是他里面那个魂的生命，那个老我，那个子，那神在我们身上呢，也常常做这样的事。虽然我们不会像约伯好像这么厉害，因为约伯只是一个样本，给我们看见神做工的法则。但很多时候，我们在真的有心来跟随主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时候神会兴起环境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个魂的生命。对付我们的情感，对付我们的意志，对付我们的心思。那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给我们很好的亮光。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就给我们解释了约伯这一段。故事，这段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所有属于主的人都是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宝贝放在瓦器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就是我们里面有个很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当然，我们就是这个瓦器，因为我们是尘土所造的嘛，我们就是瓦器。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人是。 按照本质来讲，我们是非常的软弱，而且非常的卑贱的。可是我们里面因着常常有骄傲跟自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常常觉得比别人强，啊，而且我们常常把自己看作玉瓶，因为你把它看成玉瓶呢，所以你常常就舍不得打破，啊，但事实上呢，我们只是一个瓦器，我们非常的卑贱，非常的软弱。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真的是卑贱又软弱。所以我们常常想要包装自己，想要改良自己，但是你不管怎么包装怎么改良，我们还是瓦器，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死瓦器。但是感谢主，虽然在这么卑贱这么软弱的瓦器里面呢，我们里面有宝贝，这个宝贝呢，当然是指着主自己，那他要从我们身上显出那个莫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很重要的。这个能力呢，要使我们的生命，它要成为我们生命、生活跟侍奉的力量的源头。所以，我们生命、我们的生活，要过得刚强、有力，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的侍奉要真正有果效，跟这个力量是要发生绝对的关系。那这个力量呢，是因为我们的主自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力量能够满足我们里面外面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力量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要彰显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莫大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要来彰显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这是约伯在他身上所碰到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他的朋友的话越来越厉害，他好像被他们越来越压碎，越来越逼迫，因为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这是保罗他个人的经历，保罗个人经历。所以当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怎么显明呢？第八节就讲到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所以你看见一面好像四面在受敌，一面它有个力量不被困住，所以你看见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复活的能力在里面呢，借着外面十字架的工作呢，它要彰显出来。所以十字架为的是要把那个复活的能力呢显得实在。所以你看见当他讲到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时候，马上他接下来就讲我们四面受敌，像约伯被三个朋友那个压制一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为什么不被困住呢？你看那个力量里面那个复活生命大能，就因着这个压迫呢，他反而彰显出来了，就不被困住了。心里作难，心里作难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约伯常讲到你们可怜我可怜我，他没有路走了，但却不致失望，换句话说不至于没有路。遭逼迫不致丢弃，打倒了不致失望。所以四维环境的压迫事实上是操练得胜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到第四章的第十节身上就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死是一个动词，换句话说你每一天如果都懂得在你身上把自己那个己交在那个死里面那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譬如说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经历的譬如说今天有一个人误会你甚至在背后说你坏话，你当然很气，很自然你就想要反驳，就想要解释。但是如果你把自己交于死地，换句话说呢， 你不去发表，不必去解释，不必去反驳，把自己交给主，交给死地，反而能够去爱他，你就发觉呢，死，你把自己身上常带的就是死嘛，就耶稣的那个复活生命就在你身上彰显，而且后面讲了，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常常因为被压迫的时候，我们就反击，就我们就没有带着耶稣的死，所以生也不能在我们身上显明，也不能在别人身上显明。所以你看见当尸体反被石头打的时候呢，你看他是把自己交给尸体，他为他们祷告，他求主不要把这些罪归在他们身上，死在他身上发动，你知道生在谁的身上发动呢？就在保罗的身上发动。虽然保罗那时候他不承认，他逼迫圣徒，他甚至在日头当中的时候还在那里赶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良心不安，他必须要借着这些来压制他的良心。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工了，那个生命已经在他身上做工了，但是他拒绝，但最后他还是被主得着了。所以你会看见一个尸体反的死带下了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暴露，所以常常是我们身上没有带着耶稣的死，所以生也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就天天要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为的是要把我们里面那个莫大的能力给彰显出来，所以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多深，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有多大，这绝对是成正比的，所以这是保罗的经历，他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人是用恩赐来服侍人，但保罗是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不像我们，他乃是用生命的服侍，因为死在保罗身上发动，所以生呢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所以约伯就因着这样子的被挤压，虽然他好像里面有很多的反应出来，但绝对不是突然，所以你到了第四段你就看见了他开始有启示，开始有亮光，所以你看神做工绝对不是白做的。所以你现在回到十九章，你就看见这第四段他开始有启示，有亮光了，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神不是让我们白白的受苦，神乃是把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借着这个压迫呢，把它带出来了。所以第四段我们就看见这很美的事情了。23节开始，他说：“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你看他怎么知道？他之前他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环境的压榨、压迫，带出来的那是启示，带出来的是亮光。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而且末了呢。”被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你看，这是启示，这是亮光。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是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来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这些前面所讲的对付跟剥夺，约伯的心思就开始被开启，他传统的捆绑和束缚也脱落了，你 面有了亮光和启示、啊、这时候他的信心再一次被挑动起来、啊、你看这个信心能够使他超越他心思的推理、啊、这个是他心思没有办法推理出来的，再来是他的信心、啊、让他能够超越心思的推理，超越传统的束缚，甚至这个信息呢能够超越他知识的捆绑，进入他原来不能够领会的境地、哦、所以这是这个第四段给我们看见的、哦、所以在二十五节里面他特别知道，他特别说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哦、后面也说到，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他知道这一位救赎主是活着的，他在那个地方，这个救赎主是约伯最，因为所谓的救赎主就是指他最亲近的那一位，也是他能够信靠的那一位。那这位救赎主呢，他要在末日在地上施行审判。他说这不一定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不一定是约伯活着的时候会看得见的，但是死后呢有复活有审判，他那时候我要亲眼看见他、啊、他是救赎主，换句话他要赎回我的一切、啊、他要与我联合、啊、他是公义的，没有错，他是公义的，他必按公义和公平来审判，他也要为我伸冤、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因着神借着他三个朋友做工具、哦、好像在那里逼迫他，在那里压榨他，带出来的乃是那个启示亮光，让他里面那个信心重新燃起来、哦、能够超看过超越他自己传统心思之身所有的一切的捆绑束缚、哦、他能看见他的救赎主活着。这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你记得在第三章二十节里面，约伯在咒诅他生日的时候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受患难的人你为何有光赐给他，他觉得他受患难，患难为什么有光，但这正是神要做的，就是在患难中呢神要给他光。他说心中愁苦的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啊、神让他心中愁苦，为的就是要把生命赐给他。所以你看见得更丰盛的路乃是我们己的生命、啊、被压榨、啊、被破碎、啊、被倒空，好让神的灵来充满，这个灵乃是智慧跟启示的灵，要让我们真认识他。所以这个是一条蒙福的路，这是一条属灵的路，这是我们天然人不懂的。当然听起来好像蛮可怕的，但是事实上神是按着我们的生命来带我们，否则的话你看我们这个旧造，我们那个己的生命如果被保留得很好，你看我们里面常常就有很多的苦毒不饶恕、哦、这些东西呢阻挡了我们生命成熟，阻挡我们蒙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神因着在我们身上有他自己的结局，所以他必须要来做这样的工作、哦、他使我们经过水火、哦、但是呢却要带我们到更丰盛之地。我相信这也是今年实际上在我们身上做的，但我们不要害怕，靠着他的恩典，事实上我们能够走完这一段路。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因为神用的这第二个朋友是比勒达，我们特别上面特别提到比勒达的心思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思想型的人。我们也知道一个心思你必须要更新，必须要更新，那更新的路我们曾经提过，就是奉献、啊、只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 然后我们的心思才会更新和变化。所以奉献的生活我们一再的强调非常的重要，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只有一个真正奉献的生活生命，才能在属灵的生活上生命上属灵的道路上走得好。所以我们盼望就是在新的一年，我们的奉献要更新，我们盼望向着神更绝对，更顺服，这个就带下我们心思的更新和变化。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我们在彼得达身上要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查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心思没有经过变化，如果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生活，你知道我们所想到的乃是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那我们用自己的意思，不但不能造就自己，也不能帮助别人。我们只有查验神那纯全、善良、可以喜悦的旨意，我们才能够造就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奉献的生活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在历代之上13章第三节那边有讲到一句话，历代之上13章第3节，这可以做我们的一个见解，那是大卫做王以后，他很快的就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运到西安，就大卫城，然后在那里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换句话说，扫罗做王40年，扫罗跟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所以如果你读扫罗的历史啊，扫罗带领以色列人有好多次得胜的征战，征战得胜，国家也强盛，但是神废弃了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凭着自己做王，自己的意思做王，没有询问，在约柜前询问神。换句话，他从来不去查问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工作很成功，但是被神废弃，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我们可能工作侍奉从人来看都很成功，但到那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了，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心思从来不肯更新，不去查问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以自己为对的来侍奉神，迟早要被神弃绝，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考验。我们有没有在凡事上来寻求神的旨意，还是我们都是自己做主？我们就算像扫罗一样这么成功，从人来看他真的是成功，如果你读他的历史的话，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从人来看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王，但神要废弃他。但是大卫呢，你看一做王以后攻下了耶路撒冷，马上把约柜带回来，为什么？他在神面前求问，你读他的历史，他凡事上在约柜前求问，所以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从人来看大卫的失败比扫罗还厉害，但是神仍然说他是合他心意的王。我们都会失败，但神看更看重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愿意随时在他面前求问，那这跟我们的心思更新很有关系。我们不能够不奉献，我们心思不更新，然后我们就求问，你问也问不出来。所以奉献的生活带下心思的更新呢，这让我们能够查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之意。所以这个在他第二个朋友彼得达身上我们要特别来看的。 那第二点我们来看的就是说，讲到他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那讲到传统，你知道我们不知不觉就陷在传统的里面。那很多的传统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方聚会，因为他们是这样带我们，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从来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传统。那很多的传统啊，事实上是人的遗传，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的心意，不认识神的话。所以觉得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人的遗传废弃神的诫命？所以你看传统很厉害的，有一种是出于人的遗传，那会让我们废掉神的诫命。你真的明白神的话，你就发觉我们有好多人的遗传都不是从神来的。那如果是从神来的这种遗传呢，我们也必须要怎么样在灵里面来持守。譬如说有些遗传真的是一个优良的遗传，是好的遗传，是从神来的。举例来说，受浸就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受浸如果不是在灵里面持守，我们以为就是浸在水里面就出来了，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受浸的意义乃是与主联合。我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当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但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乃是一个新造的人，乃是有他复活的生命，我们乃是按照这复活的生命来活。所以如果我们是在灵里面持守这个受浸的传统，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否则从前那个老旧的我常常起来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仍然靠老旧的生命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了。那另外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薄饼。薄饼聚会，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有的每个礼拜或者每两个礼拜每一段时间就薄饼。薄饼是很好的传统，我们应该是薄饼的。但是薄饼必须要在灵里面来持守。所以保罗后来怎么讲呢？他如果我们不按理来吃主的筵席，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软弱的生病的甚至死掉的。所以你看见传统其实好的，你也必须要在灵里面来持守。那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列王记上第三章，那是讲到所罗门的事情。我想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啊。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那时候所罗门刚做王他就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坛上献1000的牺牲做燔祭。我们在第三章第三节特别讲到所罗门因为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这里特别提到他爱耶和华，他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这说到了什么呢？就说到了所罗门对神的认识还是一个传统。因为神借着大卫高他做以色列王，因着这个缘故，他爱神，他也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他对神的认识并不是这么深，而是在传统的里面。所以呢，他仍然在丘坛献祭烧香。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神也是在传统的里面，我们并不是从启示来的，并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去哪里去祭奠献祭？祭奠就是 神的帐幕，神在旷野的帐幕所在的地方。可是呢，神的帐幕什么都有，就是约柜不在那里，因为约柜那时候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所以所罗门印证传统的认识呢，他去哪里敬拜神呢？他仍然去祭奠，在神的帐幕那里来敬畏神。在那个地方他献了燔祭，所以他是有心的，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他愿意为神而活。但是祭奠的帐幕所代表的乃是神为他所做的，神一切为他所做的。祭坛的代表神在十字架上为他，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成就了救恩，为了这个他来感谢神，他来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他认识神为他所做的。所以他在那里献祭，他虽然是有是活在传统的认识里面，但是因为他有新的缘，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所以神向他显现了。神向他显现，就愿意赐给他所求的。我们知道，所罗门在第九节里面，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以所罗门要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智慧，为的是来判断你的民，因为他做王，他盼望呢，他做王所有的判断是从神来的，判断是合神心意的，这个东西摸到神的心，他不像扫罗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所罗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但他不要，他盼望能够得到智慧，好可以判断神的名。那个这个智慧我们知道在原文有的翻译就是说一个能听的心，或者他盼望能够有一个心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智慧是活的，智慧还是智慧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智慧是活的，智慧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在传统的里面，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我们有了智慧，我们就靠这个智慧我们就可以做一切的判断，我们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一个活的智慧它是主的自己，或者你每一次判断你要怎么知道你判断对还不对呢？你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圣经上的智慧呢，是指着基督说的，我们要有智慧吗？我们永远不能离开主，我们必须要敬畏他，任何的决定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判断。啊，这个祈求摸到了神的心，所以神不仅给他智慧，也给他一切他没有求的。那所罗门醒了以后呢，是一个梦，但是他得到了启示了，所以他真的得到智慧了。他第一件事情就回耶路撒冷，到约柜前献燔祭。跟平安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所看重的不是神为他所做的而已，而是看见看重神的自己，神的所事。因为约柜代表主的自己，乃是他的所事。然后他不仅献燔祭，而且献平安祭，这就很宝贵了。那燔祭是他把他自己献给主，愿意为主而活。他平安祭说到什么呢？说到了交通，说到交通。所以现在他不仅把自己献上，他也与主有交通，从主那里有领受。而且交通呢，不仅讲到他与神的关系，也讲到是他与人的关系，他与人也交通。所以你看他接下来就说为他众臣仆设百筵席，说出了他与神与人都有美好的交通。当然接下来就考验就来了，对不对？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这很难的事情。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内容，两个妓女在争一个孩子，同时住在一起，同时生的孩子，有一个孩子被压死了，晚上睡觉就被压死了，就被调包了。现在这两个人都说这个活的孩子是我的，死的孩子是你的，没有人可以解决，就来到所罗门面前。 所以你要看见一个真正的智慧有属灵的分辨，所以这考验就来了。真正的智慧它怎么分辨呢？所以真正的智慧它那个属灵的分辨是基于什么原则？那是基于爱。所以你看王怎么说呢？将活孩子，25节，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他妇人，一半给这妇人。你看这是所人所讲的。然后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他妇人，万不可杀他。你看这个爱是属灵分辨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常常会分辨，但我们分辨出来没有爱，所以爱是他，所以这是爱是他属灵分辨的根基。分辨的灵跟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这是神的智慧。第三个我们要从彼得达上学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知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四节我们曾经提过的，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了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他说我所祷告就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这个知识在原文我们讲过就是完全的知识，所以爱心是在完全的知识上跟见识上要多而又多。所以这个知识跟爱心是不能分的，头脑的知识没有爱，只有自高自大，但在生命的知识里面呢有爱，这个爱呢能够建造的。所以这个爱心是在知识，在完全的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换句话说，使你们能够怎么样呢？拣选神那上好的福分，做诚实无辜的人。换句话说，使你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纯洁的人，不被任何的人事物跌倒，一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是知识的宝贵，在生命的知识里面的爱。所以在彼得达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知识，看见了心思，看见了传统。我们要在这上面能够摸到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被建立呢，我们能够帮助的别人被建立。愿神祝福我们的新的一年，带领我们往前，让我们能够学习跟随他，直到基督的日子。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